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六到十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神无谬无误的话。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光照我们，按照你的应许带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明白你在末世所赐给我们的建立教会的指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它的意义是告诉我们，他神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话，在他的百姓的生命的里面掌权，他祝福他们。他的掌权不是一种辖制，乃是一种恩典的祝福，让我们得着一种全人的更新。这种的更新在我们身上会慢慢的改变我们的许多的世俗的想法，改变我们，洁净我们在本性的里面的那些的许多许许多多还残留的罪，这叫做教会，叫做神的国度。而提摩太就在担负这个使命，要在地上建立这样子的教会，所以在第四章的主题是在末世建立教会的指示，这整个第四章讲到要在末世建立教会的指示。我们上周思想了这个指示的第一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叫教会，叫提摩太，叫所有历代的基督徒要认识到在末世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离弃真道，教会就要在这个中间建造起来，神的国度要在这个中间往前。我们不应该感到气馁，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失望，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环境，要我们在中间忠心的传讲他的话，被他建造。今天我们要看提摩太，保罗指示提摩太在末世建立教会的第二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要认识末世的特质，离弃真道的特质。第二个命令要提摩太担负传扬真道的责任，担负传扬真道的责任。在这个命令之中，我们又看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要用神的话和健全的教义训练自己和教会。保罗要提摩太用神的话和健全的教义训练他自己，并且和教会建造他的教会，两件事情，神的话，健全教义，训练自己和教会。这经文的本身是非常的清楚的，我说的经文的本身是非常清楚，是讲到希腊文，因为 新约是希腊文写的，但是因为这些字跟我们在文化上有很多的隔阂，历史的环境的隔阂，所以我们需要翻译。但是翻译的人他为了好翻译，或者用他就把一些字把它简化了，譬如说这个真道到底是什么，譬如说真道的话语，什么是真道的话语，什么是善道，我们读过了就读过了，模模糊糊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字都解释得很清楚。什么是操练近前，近前是什么，操练是什么，到底跟操练身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把它解开，这些的经文，这些的所传达的信息永远是模模糊糊的。所以我们要把它，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些字仔细的解开，然后我们再去重新的用我们可以理解的容易这些解释的字再去重述这些经文，你就会发现神的道，神的话是很清楚。第一个，这些事，这些事这个字在第四章中保罗就重复了三遍，第一遍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二遍是四章十一节，他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第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那到底是哪些事？所以当保罗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是往下看就是往上看，当然这些事应该是往前面看，讲完了很多事以后保罗说这些事，所以这些事他重复了三次，可见的是非常重要的。这边的这些事是指什么地方开始？从三章十五节就开始，因为那是一个很明显的段落，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一直到这段经文的前面。所以他讲到是什么呢？讲到这些事，讲到按照前面的经文，他讲到三个事情。这些事你要去教导教会，你自己也要知道，当你要建造教会的时候，第一个，你必须知道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第一个要教导教会的建造。那今天有多少的人甚至是牧师，你问他教会怎么建造的，他会想各种的方法，这个小组那个小组，各种的方法去建造教会，从很少有人回到这个根基上去持守这个根基。很简单的，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神在我们中间，他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是必须要教导的。第二个，要教导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前面讲到敬虔的奥秘，大灾敬虔的奥秘，所以保罗说所有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就是从后面的敬虔的奥秘出来的。那个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等等的，这那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真理的柱石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工作和基督复活升天的工作。教会需要教导这个，教会不是教你做好人做好事，当然基督徒要做好人做好事，但是真正的敬虔，真正的蒙神悦纳的好行为，是从这个认识这个敬虔的奥秘，认识基督道成肉身的工作，他复活升天的工作，他怎么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一种从内到外的行为，要教导这样子的事情，这是第二点。第三，要指出错误的教导。今天的教会大部分的人不喜欢听错误的教导，好像我们在批评别人，好像我们在认为自己讲的都是对，但是保罗说你要指出错误的教导，你除了教导什么是正确，你还要教导什么是错误的。在提摩太的时代是如此，在整个教会的历史是如此，但是今天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的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教会不再会分辨。这第三点，要指出错误的教导。第四点，要认识神的属性，神的创造之功和神的救赎之功。那我们知道，如果把这个展开的话，就是你必须要认识到什么是行为之约，什么是救赎之约，整本圣经都包括在创造之功、救赎之功之中，这是教会需要教导的。这些事你要教导、提醒弟兄姐妹们。他说：“你若……”这个“若”就是翻成“如果”，它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带有一种警告的这种的意义，是一种最后通牒的。如果你不这样子去做，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好执事。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解释应该不是保罗当时的意思，保罗是很正面的，因为他知道提摩太是一个生命被转变的人。他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他是保罗最忠心的同工，所以保罗是希望在以弗所教会上这牧养上提摩太的工作能够产生果效。他要提醒提摩太，他要鼓励他，不是要警告他或者是让他害怕，他要提醒他要忠心的侍奉，要在末世担负起建造教会的责任。这也是对所有的教会，历代的教会，只等到基督再来之前的所有的教会的一个提醒。提醒的意思就是吩咐，就是教导的意思。这个话它具有一种冒着生命危险的意思。有一节经文，罗马书十六章四节，问百基拉和亚基拉问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于度外。那个置之，把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就是这个字，吩咐提醒的意思。那他这个字最原始的意思是垫在脚下。那保罗的意思是说，你要去这样子教导，好像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的这个窄门小路上能够走得稳，正确的教导，然后指出错误的教导。这边讲的好执事不是教会的这个职分，这个执事它最普通的意思就是服侍主的仆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一个好的仆人。我们再继续的来看这些字词的解释。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真道的话语是中文翻译，其实翻译的很好，但是我们需要去从原文再去算一遍，我们就很清楚了。希腊文就是信心的话语，而且这个信心这个字在原文中它有一个定冠词，这是希腊文很准确的。当这个信心加上一个定冠词的时候， the faith, the word of the faith 的时候，它永远在保罗的用语里面，它永远是讲到神所启示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真理。神所启示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的真理，很多人可以讲很多的真理，但是他可能不以基督为中心，讲了很多的历史，最后都跳不回基督为中心的真理上，而是一种认识神的知识。所以真道的话语原文就是信心的话语， The word of the faith。 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话语，信心的道。我们必须要从创世纪就看到基督，一直到启示录，这叫做整本圣经，这叫做信心的话。那什么是善道呢？善道原文希腊文 我们念出那个音，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意思，所以念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善道就是 the good teaching， 用了 teaching 这个字，他没有用 word， 前面是用话语，先是 teaching， 好的教导。当保罗每次用到 teaching 的时候，他事实上就讲到一种教导。除了这本圣经以外，他有一个教导，他要教导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个叫做教义 doctrine。 所以他是对神的话的一种有系统的总结性的很摘要性的教导，叫做教义 teaching doctrine。 所以在许多的这个神学家都认为，在保罗的那个时代，除了有旧约的圣经，还有一些新约的书信之外，他们还有一个 doctrine， 一个教导的总结性的教导，让刚信主的或这些信主人很清楚的知道福音的教义。当然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第二堂课我们有读这个西敏斯特的这个信仰告白，这是最完整的一个 teaching， 教导圣经中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教义，圣经就好像一个拼图游戏里面很多琐碎的碎片，讲到各个的故事，各个的人，讲到旧约的那些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失去到那个整个的图像。那整个的教义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图像在这个地方，那你有了图像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这是善道，讲到一个良好的教义，向来所服从的。向来所服从的就是真正的原文的意思是提摩太他向来所查考的、研究的、仔细省察的，他向来谨守为准则的一些教义，向来所服从的。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我常常引用他，他是写提摩太前书最好的圣经的注释者，D.A. Carson 说，你要看提摩太前书的注释的话，你最好要看这一本。那这个人叫做亚伯勒 Yabro， 他这样子讲信心的话和良好的教义是什么意思。他说可以被视为指一个同一个信仰体系的两种方法。他还讲到加了定冠词，表示保罗所想到的是第一，神所启示的神学和基督论的真理；第二，基于这些真理的教导，不仅仅是对教导的理智上的理解，因为它是神恩典的工作，这样教导是好的。也就是说，这些教义的本身也是神的恩典的工作，也是透过圣灵。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六章讲到有道理的模范，他说十六章十七节，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在却因心里顺从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模范 sound teaching。 在提摩太一章十一节中讲到的正道sound teaching， 一讲到 teaching 就是教育，它有一个 pattern， 它有一个模式，它有一个简单的、简洁的一种总结性的模式。保罗说，你自己如果专心的把这个交给教会的话，你也会在这个上面得到教育。这边的教育应该翻成是训练。提摩太他不再需要被培养了，他不需要再去吃灵奶了。提摩太这边讲到的是，他需要一日复一日的在这个上面操练，当然就讲到后面的近前的操练。所以每天的训练，日复一日习惯性的训练。有一个圣经学者， 他讲说，这边不是讲到是养育，用灵奶、用吃奶，的方式去，提摩太使他自己生命长大成熟。因为提摩太他已经是一个生命长大成熟的人，他知道福音，他知道律法的功用，他知道成圣的工作，但他仍然需要日复一日的在这个神的话在教义上去训练他自己。因为这是你可以去检视一个教会的牧师用这个方法去检视的。看这个牧师他是不是很严谨的在他自己的教训上还在继续的长进，这是保罗要求提摩太的，也是要求所有教会牧师的。好，如果我们把刚刚所讲的这些，我们把它重新的来讲这段经文的话，他就是说，保罗对提摩太说，如果你把前面所讲的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敬虔的奥秘，什么是假教师错误的教导，什么是神的创造还救赎之功，都提醒吩咐教导弟兄姐妹的话，你便是基督耶稣的忠心的服侍他的人，你自己就会在信心的话和你向来很仔细研究谨守为准则的这些健全的教育上得着持续不断的训练。我们把这句话给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理解了。换而言之，要担负末世传扬真道的责任，提摩太本身他必须是一个在真理上不断长进的人，神的仆人必须是一个在神的话和教义上长进的人，他才能够承担末世建造教会的任务，他才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仆人。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重点，要用神的话和健全的教义训练自己和教会，要负担末世传扬真道的责任，就要用神的话和健全的教育训练自己和教会。加尔文这样说，他说人的目标往往是其他的东西，不是基督，以得到他的认可为目标。因此许多人希望因为天才口才，有渊博的知识，受到人的称赞，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太关注一些必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不会引起普遍大众的钦佩的。但保罗吩咐提摩太单单满足于此，要做基督忠心的传道人。因此让我们记住，被视为基督的好仆人是敬虔牧师最高的荣耀，他在整个事工期间不应以其他任何目标为目的，因为凡有任何其他目的的人都将有能力获得人的称赞，但却不会取悦上帝。因此为了不至于失去这么大的福气，让我们学会不去寻找别的东西，不去计算任何有价值的事物，并且与这单一的目的所相比，一切都视为毫无价值。因为这是提摩太的呼召，这是加尔文的呼召，这是马丁路德呼召，这是历历代代教会建造教会的人的呼召，要忠心，要得着基督的认可，不是得着人的称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在属灵生命上朝着应许不断的操练长进，要在属灵生命上朝着应许不断操练长进。他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艺术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艺术，因为有今生 和来生的应许。到底什么是世俗的语言和老父荒谬的话？什么是操练在金钱上操练自己？这是我们要仔细的思想的。然后保罗为什么在这边忽然提出来操练身体呢？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好像他有点离题了吗？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保罗说，你对这些老妇荒谬的话和世俗言语要弃绝，要弃绝就是你不要跟这些事有任何的关联。保罗在其他地方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些事是引起争论的，所以你跟那些事不要跟他有关联。那什么是世俗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好像年纪大的妇人有点不太尊敬，老妇好像只会讲荒谬的话，他原文不是这个意思。英文的翻译也有各种不同的翻译，但是什么是世俗的语言，什么是老妇荒谬的话呢？世俗的语言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都很容易取得的那些没有，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对永恒没有什么价值的那些话、言语、教导、人生的道理，到处都是，但是不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的那些的话，粗浅的世界上的这些的做人的道理和原则是好的，但是它是初刚刚开始，是很浅，在成圣的上面达不到任何功效。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和这个人计较，大人不计小人过，等等的许许多多的，他的确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功效，但是他却是世俗的语言。因为神和基督的工作没有在这些的教导之中间出现，这是我们检视的一个原则，他没有办法教导我们认识耶稣。第二个，对超自然的事物没有兴趣，所有的这些的言论的中间不属于不关心神的事物的，叫做世俗的言语。什么是老妇荒谬的话呢？保罗在这边不是在看轻那些年纪大的妇女，因为这是一个哲学论证时最普通用的一种讽刺的说法。老妇荒谬的话是保罗用来和那个前面的后面要讲到的金钱的纪律的训练作为对比的，信心的话和这个真道和信心的话语和纯正的教义对比于老妇荒谬的话和世俗的言语。所以保罗在做一个对比，保罗说那些假教师所教导的都是世俗的这个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对比于这个信心的话语和良好的教义，保罗是在做对比。所以他说你要弃绝这些，跟这些没有关系，你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这个操练这个字，希腊文就是，你知道我们都喜欢运动吧，我们要到gymnasium 这个字就是从希腊文操练这个字来的。它属灵的操练，金钱操练是一种属灵操练，它把比喻跟这个身体的操练是一样的。你不能去一天两天又不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怎么去练出美好的肌肉呢？你要不断的去锻炼的， 他的意思，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叫我们去看到属灵的操练跟身体的操练是很相像。那什么是金钱的操练呢？我们知道什么是金钱，我们前面有讲过，金钱就是大灾金钱的奥秘，对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慢慢的增加的认识的基础上，透过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了一个转变的工作，而且它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基督，不只是圣经里面的基督，而是在生活上带领我们走义路的那位基督。所以彼得说了一连串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以后，他说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你记得彼得后书讲的吗？先要有信心，信心完了加上德行，德行完了以后加上知识，知识以后加上忍耐，加上节制，加上敬虔，然后才是弟兄的爱，然后才是舍己的爱。这一连串的成圣的这个过程之后，他说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知闲懒不结果子。因为他不是一个客观的知识，他是一个主观的跟耶稣之间很亲密的一个经历。所以在第八节他说操练身体益处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哦，我们回到那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在这边加上操练身体呢？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敬虔比较多，所以这基本上是我们一般通常就会这样去解释去理解。但是如果你去看上下文的话，在这边加一个身体的操练好像跳出了整个的主题了。保罗这边的主题是什么？他在要证明假教师的那一套的教导的错误，然后对比真正的福音的敬虔的教导，假教师的敬虔教导和真正福音的教导之间的对比，这是他在这边要做的。所以身体的操练，操练身体，加尔文解释的很好，他所说的，这加尔文讲的，他所说的身体的锻炼不是指打猎赛马摔跤或者这种职业中的那些的身体上的活动，但他将这个名字用于所有出于宗教目的而进行的外在行为，叫做身体的操练。例如守望啊，长时间的进食啊，他还讲了一下，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躺在地上，加尔文说那些都是因为宗教目的而进行的外在的行为等等。保罗说不是讲这个，他是讲这个，他是讲宗教的外在的行为。身体的操练是讲到宗教外在的行为，克制自己的身体，但是没有里面的敬虔的操练，对于神的真理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因为这样子的理解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经文的主题就是把假教师的外在的宗教的敬虔境界饮食不能嫁娶等等，比对比于真正福音的敬虔。真正福音敬虔需要花功夫的，花脑力的，外表的敬虔你就克制身体就好了，你就到举举哑铃啊等等的就可以锻炼了，你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敬虔，但是却是他说益处还少。如果我们说它是跟对比于世上的那些宗教的敬虔，外在的敬虔来看，益处还少，它必须要理解为 没有益处。因为保罗不可能说那些的宗教敬虔还有一点点益处的，因为他就是要对比说那个一点益处没有，为什么没有益处？因为它是暂时性的，对比于永恒的属灵的操练来看，那些外表的宗教的敬虔暂时性的，所以它是毫无益处的。所以益处还少，应该是益处是暂时的，操练身体益处是暂时的。暂时的意思就是它不属于神的国度的，这很严重的事情，他无法进入神的国度的。外在的敬虔是一条宽门大路，找到的人很多，但是却是通往灭亡的。这种敬虔的，保罗说的敬虔的奥秘的操练是通往永生的。哦，他说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翻译倒是有一些我们去读的话他会让我们有些误解。我们有今生的应许，我们也有来生的应许，一个是今生会实现的应许，还有一个是以后会实现的应许。他不是在讲这个，你去看原文的话，他是说有永生的应许，现在和未来的，他不是在讲两个不同的应许。这个应许所包括的就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在今天的世代之中，在你我的生命之中就会成为一个事实的。当然这个生命也要在未来带着我们进入永生的，进入新天新地的那个永生。永生不是一直活着的意思， Life Eternal 是一个新的存在的实际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直到永生的，从今天就开始，从你信主那天就开始。这是讲到这个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到，保罗他为什么要提摩太操练敬虔？提摩太不是因信称义了吗？他不是重生得救了吗？不但如此，他从神学院毕业了，保罗教导他的神学院毕业，他在保罗底下实习的最好的学生毕业了，他还要操练敬虔吗？干什么呢？提摩太不是他被教会被案例的长老吗？他是保罗最忠心的同工吗？他不是已经在走小路了吗？他已经经过了窄门，他在走小路吗？保罗当然知道提摩太非常清楚他在罗马书的教导，保罗当然知道提摩太，他知道罗马书八章的教导，他知道加拉太书五章的教导，提摩太明白圣灵入门靠圣灵成全的教导，那些都是操练敬虔的主题，提摩太都知道。为什么他要叫他操练敬虔？因为保罗知道建造教会，在末世建造教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提摩太需要在这样子的侍奉的环境之中，他要操练他自己的敬虔。因为他说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是跟提摩太讲的，提摩太重生得救了，他神学院毕业了，他案例成为保罗最忠心的同工，他还需要操练敬虔，因为他的属灵生命还需要继续不断的长进，没有人例外，包括保罗。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你要对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在特别是在建造教会这个困难的环境之中，你要成长。保罗知道建立教会经历过要经历许多的挑战，除了要处理对抗假教师的这些人， 还有他的教导，还有许多跟随这些假教师的人，你要属灵生命要很成熟，你才会能去处理，指出这些人的错误，还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困难。保罗知道，提摩太也知道，因为他跟随着保罗。你知道保罗面临什么困难吗？他建造教会，你去看看哥林多前书，他遇到的困难。有人不喜欢他的教导，他讲的话他听不懂，有的人说他讲的话太粗糙，有人对他做的事不满，有人嫌弃他的长相，说保罗其貌不扬，有人不服他使徒的权柄，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使徒，有人听不懂他的福音，保罗说我讲这些你们听不懂，我只能喂你们吃奶，保罗说话重了，怕他们丧气。第二天没有人来教会，又不能不指出他们的罪。这都是保罗的经历，你仔细的去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知道，不但如此，他被打。不但如此，基督还容许撒旦的差役把一颗刺放在他的身上，他是带着身上的病痛，外面的困难，身体上的病痛，那个刺是让保罗免得他自高，这样子的服事有神可以承担承担吗？所以保罗知道在末世建造教会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非常的困难，如果你不想赢得别人的称赞，你会遭到很多的试炼，所以保罗知道，但是这也是提摩太生命必须成长的环境。操练身体益处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来生的应许。他叫提醒不要注重在外在的这些的服事的工作上，这些的成就不是很重要，不是重要，要专心的仰望自己属灵的操练。加尔文说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警告，因为世界总是趋向于通过外在的服事来敬拜上帝，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图像，但是更不用说那种对功德的邪恶的想法。我们希望有一些成就成为我们自己的功德，成为我们侍奉的果效，成为我们赢取神的称赞。我们的本性总是强烈的倾向于把生活上的苦行看为过高。如果古代修道士没有梦想，在他们简朴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种难以形容的神圣或天使般的完美，他们就永远不会如此热情地追求它。加尔文对他当代的那些外表的宗教行为的敬虔指出来的错误，他说保罗另一方面说，当任何人在这些操练中付出大量的时间努力的时候，其收益将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说，然后他说他们只不过是幼稚纪律的雏形，我们不能把外在的事工当作我们中心的服事。是我们要有外在的事工，但是我们需要有内在的敬虔的操练。为什么人容易追求外在的敬虔呢？外在敬虔容易懂，人的本性喜欢独立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善恶，喜欢看到自己的功德，喜欢看见很快的成果。但是保罗是说要在属灵生命上朝着应许不断的操练长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要持定神的信实和基督救恩劳苦 努力服侍。他又讲到努力的服侍，保罗用了我们，他说他跟提摩太都是一样，他们为什么那么劳苦，在外面的服侍很劳苦，在内心的操练的劳苦呢？因为他们是在仰望那一个神，那位活神，他不仅创造了世界，他也掌管维持世界，这是他们唯一的专注的点。在所有的困难之中，他们必须把目标转向万人的救主的神以及耶稣基督。所以第三点，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在这个基础上持定神的信实和基督的救恩，劳苦努力服侍。这个服侍包括外面的和里面敬虔的操练，这是第三点。所以保罗说，如何负担末世传扬真道的责任呢？第一点，要用神的话和健全的教义训练自己和教会。第二点，要在属灵生命上朝着应许不断的操练长进。第三点，要持定神的信实和基督救恩，然后劳苦努力的服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您，许多的时候，主，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读过了，许多的里面的一些的意思我们都不明白。我们谢谢你，在你我们前面的这些你重用的仆人，许多的圣经的注释书，圣经的字典，让我们对这些字词有了更准确更精确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解开，照亮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在末世要我们如何担负传扬真道的责任。求你继续的指教我们，求你的圣灵赐能力给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坚固我们，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光照我们，在我们灰心的时候坚固我们，保守我们不要滑跌出去，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成为你的仆人，在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岗位事上负起传扬真道的责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